哦，给我唱完一首歌就开始浑身是汗，心也跳得比较厉害。对，我要开下面，我要先介好，我要介绍一下，我叫郝东，好东西的郝东，没有西，叫郝东。对，我有三个妻子哦。你看我慌张了，现在已经都有三个孩子，一个妻子，现在是四个孩子。对，就我老大叫郝颂恩，老二叫郝永恩，老三叫郝胜恩，这个是刚刚提的，那是郝以恩，对，他现在是一个月十八天，对，所以他我有四个孩子，一个妻子。所以我每回就是上到台上，一开始就会慌张，然后就会说我有三个妻子，下面说哇哦。对，对啊，那我要本来是我要唱一首歌，是我最早以前的刚刚信主的第一首歌，是我非常很感动我的心的一首歌，它叫留一颗心天门耶稣，它后面的副歌叫做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他说他爱我依然如初，他说他永远不离开我。所以我要今天分享的信息叫耶稣爱我，这个爱我你也可以折射成指耶稣爱你。对，一个经文叫当信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从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找到的一些经文。哦，你们可以找到哪个是我吗？长就是长得最最丑的那个是我。所以你们一眼就可以看到我。对，就我很小的时候就我，对，因为长得太丑，所以我的奶奶从来没有抱过我。那我从小的时候就是有个那个记忆，就我的记忆里面，就是一直是在从我六岁开始记忆里面，就我一直是在肚子痛，肚子一直以来是非常痛的。那我在痛的时候呢，就我的妈妈会每次会按着手在我的身上，就为我来去揉我的肚子啊揉。那个时候家里比较穷，特别的贫困，我有兄弟三个，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对对，小的时候家里特别的贫困，然后妈妈就在我肚子痛的时候就带我去到镇子上的诊所里面去看病，然后医生说他的肚子里面是有虫子，所以他们从小就给我吃糖丸，所以我非常喜欢吃那个东西，因为是甜的，因为小的时候家里没有糖吃，你知道吗？所以那个糖丸我是非常喜欢吃，所以常常吃那个糖丸。那我吃一直痛还是在吃，所以到了十二岁的时候就我一直痛的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妈妈就带我去到那个诊所再去看病，那个医生说你的肚子里面的那个虫子长了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你要去到省上去看。那个时候就我已经开始小便出着血，特别就像血一样，然后医生说因为你的肚子里面的虫长了脚，所以没有办法再来看，所以你要到省上去看。你们知道我们在西北的那个乡下，我是出生在西北的一个乡下的一个小山村里面，所以那个医疗你们可以想象得到，那个医生说我肚子里面有虫，虫还长了两只脚。然后呢，爸爸就带我十二岁去了兰州市，到兰州市的大医院就看的第一次检查到我身上有肾结石，所以我从六岁疼到十二岁，我一直吃那个糖丸，每一次痛的时候就像我现在我有汗，对对，现在是没有痛，现在是慌张的汗啊。对，每一次就是痛的在地上翻来覆去， 所以我就一直到了12岁，爸爸就带我去了医院，然后看医生检查到说你的儿子连双肾有肾结石，爸爸就非常的生气也很失望，他说你给我牛有那个牛黄，狗有那个狗宝，你给我长个那个东西多好，你给我长了两个石头。因为那个牛黄狗宝，我就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它取了出来是可以卖了很多就很好的钱，你知道吗？对，所以在92年的时候，就爸爸就带我在医院里面看病，大概看了就是3个月，家里就没钱了，所以爸爸就把我带回家去，就让我等，一个是等我爸爸挣了钱，一个就是等待死亡。然后从医院回去，医院开始痛，所以我的记忆里面一直是在痛的里面，是比遗忘的里面，因为家里3个弟兄家里太穷，所以没有人去关顾老二，所以上下就不靠那个边嘛，所以哥哥弟弟有人照顾，所以一直是比那个孤单遗弃遗忘里面。那在92年就是爸爸带我在那边看完病之后，没有钱就带回家之后，我又痛了将近三年。95年的时候呢，就我们村庄上来去征兵，然后本来是要送我哥哥去，但是我哥哥因为我出生的第一个月，我们家一个大锅里面就给猪来烧的水，要冬天嘛要半时，大锅的水就哥哥大概就是2岁左右就是退到了那个锅里面去了，所以他的整个身是被烫了，因为他就是受了那个伤，然后他的个子就比我矮，但是爸爸是花了钱要得送哥哥去参军，反正他要希望把3个儿子里面有一个要得送了走，但是哥哥因为是受了伤，他就没有办法去参军，我爸爸就把我给送去那个检查身体。那因为我的个子那个时候刚好够了1.68米，但是我的年龄是15岁，我爸爸就把我就抱上了18岁，所以我15岁的时候我就参了军。所以在我12岁以前，我是在那个疼痛的记忆里面，在被遗忘的记忆里面，在被孤单的那个记忆里面。但是到后来的时候，我在当我信靠主耶稣的圣经里面，经文告诉我，他说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了生命册上。这是神在给我说的话，他说他很早以前就已经知道了我还在地上没有度过一日的时候，他已经将我的一切记在了生命册上。所以我在15岁的时候就参了军，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个，就是我都那个把枪的那个刺刀插了起来，我都没有枪高的。所以我在15岁参军以后呢，就我在军队上就很好的干，就我在那3年，就我是每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把我们营区的马路扫得干干净净，我每天起来扫，就我希望那个营长连长走过来就可以看到我，然后他可以就给我入个党提个干，结果没有，就我扫了3年，就快到退伍的前2个月，就我发现没有希望了，因为退伍的那个名单里面有了我的名字，所以我就前2个月就把扫把扔了。所以呢，我当兵，就我爸爸希望我可以出去，反正要把3个孩子里面要得送了一个走，他希望我可以在军队上留了下来，但是没有希望，因为没有那个关系。那我就98年12月份退伍了，我应该是在98年去参军的，但是我已经98年12月份已经退了伍。但我退伍回到家的时候，就我的爸爸就坐在那炕上吸着烟，就非常的难过，因为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已经不是95年走的时候那个的我，因为我在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 在我们营区的那个下边的村庄上发生了暴乱，所以我们就是下去那个治安的时候，就跟村庄上的人就发生了冲突，结果我被他们打了，所以脑部就是头脑被打之后，脑中枢的就是语言中枢受了伤，结果我的好几天醒来之后，我是不可以说话的。我以前说话是一个字两个字的那样来去说话，所以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就我的父亲看到我的那个样子已经是特别的就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已经是把我送了走，但我又回来，所以哥哥老大老二老三都在那个院子里面坐着，所以我爸爸又把我弟弟1998年12月24号送了走，他也去参了军，所以我退伍之后，就我爸爸又把我弟弟送了走，所以他就是希望有一个要的走。那我就在98年弟弟走了之后，然后就在兰州的工程队上打工，干了一年，那个时候一天的工资是9块钱，一天是9块钱，你上够全前班就3九20期就是270块钱，但是因为我在当兵的时候，就是爸爸送我走，希望我留了下来，一个是我可以治好我的病，因为当兵去你可以看好你的病。结果我去了之后呢，他们就是医生在97年的时候，就是我受伤之后，他就帮我看了我的肾结石，所以从我的前腹拉到了后背，所以就把我肾上的石头给那个取了出来。但是我退伍之后呢，我就不可以干那个重活，所以在工程队上要抱那个砖块啊，就抱了一天两天可以，到了后来就开始痛，所以我只能去给他们工程队上去浇那个水。那我不能够上够全钱班，所以一个月只能挣个112块钱。所以在工程队上就那个打工，就是那么就走，然后我也不可以说话。我跟你们说个就我的故事，就我跟我的朋友去那个吃那个牛肉面，你们知道牛肉面吧？兰州拉面。你们当中有没有从那个兰州来的？西北来的？都没有。哦，你好，银川。我很近了，就是。对，我跟我朋友去那吃牛肉面，然后他给我端过来一碗牛肉面，就是他给我倒醋，然后我就跟他说倒，然后那个碗里面的那个快要满了，你知道吧？他还看着我在说倒，最后我看那个面快满了，我倒一点儿。本来我要说倒一点儿，我就是后面两个字就是说不出来。然后就我跺了一下脚，对，所以你们要知道我在那个时候的那个语言的障碍是非常的大，我基本不说话，那就是那个时候就在那个工程队上，就是一天到晚就是那样落落下来去那走，然后我就不知道我的生命是将来会那如何，所以。这个诗篇也是看到这，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也深知你一切所行的，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知道我的一切。就神，他从很早的一些时候就已经知道我所经历的事情，他知道我的一切，我躺下，我坐下，我行走，他都晓得，那是我们的神，他很爱我，他很爱我。之后呢，我不愿去挣那个一个月挣270块钱，你上够全班，所以我又不要去给家里去增加那个负担，反正我爸爸就是希望我那走，所以我就背着一把吉他，妈妈就追着我来，就把买了鸡蛋，就我们家老母鸡生了鸡蛋之后，他就拿着正常去换了钱的，我记得是45块钱塞给了我，然后我就带着45块钱，背着一把吉他，穿着我的退伍的军装，从兰州买了1块钱的站台票，就开始流浪了，就爬到火车上。所以你看我的脸比较黑啊，风吹的。 对，就我从兰州，就我爬火车，在火车上，我到哪里都是唱歌，就是我不可以说话，但我就可以唱歌。所以很多人说你唱的就比说的好听。对，我所以就从那个时候，从1999年我就开始流浪，我就流浪到每个地方。中国除了新疆，我现在没有去，西藏就没去，其他的城市我几乎走完了。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到处唱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神晓得每个人，他晓得我，他晓得我的寿命有多长，他晓得我会出生在西北的一个农村。而且我要告诉你们，神也晓得你们每个人，他也定准了你们的年龄，定准了你们所住的疆界。神爱我，神爱你们，所以我开始在到处唱歌，到处唱歌。我那时候在广州的时候开始唱歌，我给我定准的一个目标，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有病怎么，我每天要在我的银行账户里面存50块钱，每天存50块钱，要比兰州起来那挣9块钱已经好很多了。我每天存50块钱，不管怎么样，因为我要让我过得幸福，我要存钱让我的家里人过得幸福，我要证明给我爸爸看，我是一个很好的、很棒的。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卡，你知道吧？都是那个存折。所以我的存折是这么厚，我有很多的存折，很厚，因为我每一天去存款，每一天去存款。到了2002年，我就背着吉他，带着一些存款，就回到了兰州。我第一个成为兰州市流浪街头的歌手，那个时候就开始。很多的新闻媒体，就兰州电台啊、晨报晚报，他们过来在地下道里面来去找我采访我，然后我就少了一个什么免费的什么广告，然后很多人晓得了我，然后他们的就是夜总会啊、商业演出开始就给我打过了电话，然后我就抓上那个时间，我就组建了一个乐队，叫自由人乐队，然后。慢慢慢慢的，我在兰州，从2002年到2003年，我开始在兰州市有了一点点的小名气。我带着我的乐队在那边，就是做商业演出，做很多接很多的活，我就干。但是呢，那个时候，我的生命是虚空的。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带我去了地下赌博城。然后我用了3天的时间，就在地下赌博城，就在一直打麻将，3天就把我充的所有的钱输得光光的。我那时候充的那个钱，在我的老家临洮县城，可以那个时候可以买2套房子。我用几年就是存的钱，然后呢，到后来才知道我的这个最好的朋友。他把我出卖了，他们几个人合伙起来就把我的钱给骗了走。因为我最好的朋友他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每天要去存款，我每次也因为关系太好，反正存款去他带的时候，就我也会带着他去，所以他知道我的手上是有钱，所以他把我带到那个地方去，他们几个去合伙就把我骗了。2003年的事情，2003年的4月份的事情，就是非典还没有来的时候，我的最好的朋友把我的女朋友也给带了跑了。后来我跟我太太就说过这个事儿。对，然后我在兰州市的那边租的房子，我有好几个月没给房东付房租，然后房东把我从房子里面赶了出来，所以钱没了，女朋友跑了，房子没了， 然后我那几个伙伴就是架子鼓啊、键盘手，都是我来给他们发的钱的。就我有两三个月没给他们给钱，就他们合伙起来把我投资买的设备就偷了跑，所以设备没了，我一无所有。然后我就跑到兰州市的那个我的朋友的酒吧里面，就我以前唱歌常常在来往酒吧里面去喝酒。就那天晚上我遇到了三个仇家，因为我当过兵，就我也喜欢那个拳击嘛，所以常常就跟人去那个打了拳，不是我把他们打，是他们把我打了都。那三个人就把我一顿打，那个打的第二天我是在南关市的醒来的，那是四月份，兰州依然还就很冷。我醒来的时候我满脸是血，我的头发，我头顶上的头发是没有的。他们把我从那个酒吧的二楼就是撕着头发应该是拉到外面去打。我第二天醒来的，我醒来的时候我满脸是被血粘住了眼睛，我不知道就往哪儿走，我不知道就往哪儿去。最后我就想到了回家，我回到我的老家去。然后我就背着一把，就我仅剩的一把吉他，因为他们偷走了所有设备，还有一把吉他，我就背着吉他就要回家去。我回到我的老家，刚进门的时候，我爸爸从那个屋子的炕上看到我，就跳到院子里面去找棒子。我看到他去找棒子，我就撒腿就跑，然后他在后面追着我，他说你给我滚吧。他说以前你赚了钱，你有钱的时候你在外面哄，你看你现在搞得就跟鬼一样，你给我滚。然后他在后面骂我，就我在前面跑。所以我又从家里回到了兰州市。所以父母，就我妈妈很爱我，但是她没有办法，所以我爸爸就把我从家里赶了出来。我回到兰州市，我就坐在那个南关市的那个街道上坐着。然后就我这个学生，因为我以前教过吉他在兰大里面，所以我这个学生他经过，他没有想到是我，因为他看到的我印象中的我是站在舞台上比较风光的我，他没有想到我那个时候就跟乞丐一样，包了一个纱布，头发乱乱续续的就坐在那边。然后他就走过来就问我，然后我就告诉他我最近发生的事情，不到一个月的事情，就是非典的时候，就五月份的时候，我的那个学生就把我送到他的一个叔叔，他叔叔收那个破烂的，所以收在五泉山的一个房间一个住，上下床屋子里面堆的全都是垃圾罐啊等等的，所以我跟他叔叔就在那边住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生命没有一点意义，非常的虚空。我想到我当兵，我想到我流浪，我想到我曾经站在舞台上，我站在上千人的舞台上，在西部的那个啤酒节的时候，他们邀请我们去，叫我们站在那个舞台上，我有个掌声鲜花，我有钱的时候就我的朋友非常多，但我那个时候一无所有，连父母都把我从家里赶了出来，就我觉得生命没有一点意义，如果是这样活着的话，不如还是尽快点死了好。所以我就决定自杀。我选择的方法是跳黄河，因为兰州市就有一条黄河。我以前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信，但那个时候我突然间想到，我妈妈是拜佛的，妈妈说以前村庄人说，人死下得吃个饱饱的饭，要不然呢，饿死鬼。我很怕饿的，所以那个时候什么都不信的人就开始要得想到了那个林里面的事情。所以我要吃个饭，然后再从黄河往下跳。所以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唱歌去，我就带着伤，然后这个腰部一直在痛，坐在那个地下道里面唱歌。那天晚上我唱歌唱了很久，没有人给我一块钱，但我只要两块钱，我可以吃一碗牛肉面，一碗牛肉面1.8元，但是没有人给我1毛钱。所以走过去有两个，唱了很久，有两个人走过去就站在我的面前，他说你要不要去给国王唱歌。然后就我抬起头看着两个，就我在想这两个人是不是我有病啊，他 他说你要不要去给国王唱歌？国王，就哪儿会有国王？就哪个国王会来邀请我来去唱歌？就我在想你们两个是不是有病？但我没就没说出来。然后他说我们是信靠主耶稣的，他说主耶稣是天国的国王，他们就直接就给我讲。然后他说那你要不要去到我的家坐坐？我那时候已经大概到晚上十一点了，然后我就问你们家是在哪里？他说我们家在永昌路北口。如果你们晓得永昌路北口的话，就会那个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了。永昌路北口就是跨过一个街道，就是黄河边上。然后就说好，那我就跟着他们走。我是想到他们家去了以后，再跨过那些街道，就从黄河上就往下跳了。然后我到了他们家之后呢，就是神在那个时候透过他们的生命吸引了我。但我刚到他们家的时候，我还在怀疑我这两个人是不是对我是有什么企图啊？就我说我还有什么？就我在又想就我还有什么好那个企图的呢？就我都一无所有，我都快要死的神了。因为那两个人非常的为我爱。当我进去的时候，他看到我还是满脸是血迹，抱了一个纱布，他端了一盆热热的水，香皂拿过来一个给我削那个苹果。他们很有爱。然后他们就给我讲主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世人的罪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要拯救你。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问他一些关于生命的意义，然后他们就带我唱了一首歌叫爱的泉源。那首歌，我在唱那首歌的时候，我一直哭。我跟你说，就我的心是比较硬的一个人，就我只有当兵走的时候哭过一次，退伍的时候哭过一次。即使我在外面让人打他怎么样，让车撞了我从没有哭过，但是那天晚上就哭了很久。他们告诉我，他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然后我就问他们，就我说我应该如何去来寻找到你们所信仰的这个主耶稣呢？然后他们就开始带领我，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想，我不要先跳黄河，我先要知道生命的意义。如果真的是生命就没有意义的话，我再往下跳。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第一次将自己去谦卑下来，跪在地上就祷告耶稣，让他来改变我，让他来改变我。所以你看到那个中间的这个，他有什么很不一样吗？他没有了长头发是吗？我就开始我说主啊，求你来改变我，我要学你的样式。然后我就跑到那个理发店去，把自己头发就给刮光了，因为我要什么从头再来。所以我跑到理发店就刮光了我的头发。那个头发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我爸妈就拿着棒子敲我，希望我把头发剪了，就我从来就没剪过。因为我每一次回家去，他们几乎不会让我进到家门，因为我回到家对待他们来说是个那个羞耻。因为一个男孩留着长头发，扎个耳环那种，但是神改变了我，让我把头发剪掉，就是从头再来。所以我就开始穿的那个整整装装，没有再把那个牛仔裤割个几个破洞啊，挂的链子呀、啊、等等。对，那这个人就是在地下道里面找到我的人。对，他是从加拿大去的一个。所以我那时候开始改变之后，我就开始给我的家里人去传讲福音。我开始这个我家去走，因为我知道你信耶稣，你有这么大的什么那个平安喜乐，你会常常在那个爱的里面。然后就我开始就给我家 给你穿姜饼。我到我家去，我就给我爸妈说，就我爸妈，就我那个信得住。然后我爸听到呢，转身就往院子里面走。我看到他往院子里面走，就我又撒腿跑。他拿棒子在后面追我，他说你给我们的祖祖辈辈蒙了羞。他说我们祖祖辈辈都那是信靠佛的，因为在乡下信靠耶稣是个羞耻，所以你给我滚。所以我又拿棍。所以我跟他们一直传讲福音，但是他们一直就不行。我跟他们说，他们一直都不行。然后有一天我就跟我的那个老师问，就说就我应该怎么样传讲福音呢？就我的那个老师他说什么是传讲福音，就我想问一下你们当中什么是传福音呢？是把口才练很好，是把圣经背的从创世纪启示录背的全部熟熟练练的？不是。就我的那个老师他说不是要跟他们去说，他说耶稣教导我们称为光和盐。光和盐会不会说话呢？不会。他说你要用生命去来吸引他们。所以我就开始回到家，我给我妈妈去帮着下地干活，然后帮她喂那个猪啊，做那饭啊。所以我的牛肉拉面是做得非常好。那我们也在常常就跟他们就是不会讲那个耶稣，也那不会讲，就是用爱去那个吸引他们。然后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我说爸妈就我们来那一块来谢饭，然后就我爸妈就那端着那个碗看我，他们就自个儿吃。然后就我就那个蹲着，就我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你谢谢你赐给我和就我们的食物。然后就我妈妈从我头上一巴掌，她说你应该谢谢我，是我给你做的饭。然后就我又说谢谢亲爱的主耶稣让我妈妈就给我做了饭。然后就是这样慢慢的就跟我的家里人开始相处。我的家里人接纳了我，虽然他对信仰还那不是完全的接纳，但是他开始接纳了我。OK， 那在这个相片以前还有一些故事，就是在我2004年我信主的那一年，我家里发生了很多的灾难，就是我的哥哥本来是个公安，但是因为一些问题他被抓了，叫他判了10年。被判了以后呢，我妈妈就急着，本来妈妈已经开始慢慢的一下子相信主耶稣了。但因为哥哥被抓，所以村子上的很多人说，那全是你们家的老二就把我们的这个神给惹了，把我们村上的佛惹了，所以你要去给佛下去烧那个香去。所以我妈妈又开始去给佛去烧香，但烧香回来的路上就被车撞了。所以哥哥被抓，妈妈就被车撞，哥哥抓之后嫂子也就跑了，留下了一个2岁的孩子。然后呢，爸爸就是做那个小工程，结果买的水泥是假的，所以那天2层楼盖起来，他们中午离开之后，就是那个整层楼就塌了。弟弟就从二层楼上摔了下来，腿都摔伤了。所以我的家就是在那2004年，就是几乎是家破人亡。那我的哥哥呢？就我在那个时候在十月份的时候很冷了，他从监狱里面带出了一张条子，他说里面很冷，能不能给我送过来一件衣服。我就把我的军大衣准备好，就把那个线撕开，在棉花里面放了一本圣经，就说哥哥你要悔改信靠主耶稣，现在能救你的只有主耶稣了。然后他拿到那个大衣，他在放风的时候就那个找到了那个圣经，然后他就站在墙边就哭着祷告。他说主耶稣，如果你真是我弟弟所传的那位神，求你救我，就我离开这个监牢，我就信你。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10年以后他什么都能没了，他的妻子已经走了。所以他在祷告悔改祷告，就2014年的12月24号，我哥哥无罪释放。 在甘肃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为我们家没有关系，没有任何事，没有钱，所以他从监狱里面出来的那天正好是圣诞节，所以他就直接去了教堂，他那一天就信了主，他那一天就把自己交给了主。那我们那年就是2014年的12月，就是我的妈妈的病也好了，被车撞的病也好了，弟弟的腿也好了，爸爸的那个打官司，就是他们最后那个水泥厂家就把钱赔了，所以他也还了所有的债。但是我爸爸说，你跟你弟弟今年要得，因为那个时候弟弟已经又从军队上回来了，所以说你跟你弟弟要今年要得结婚，所以你结婚或者你的弟弟结婚，如果你弟弟结婚，那你的媳妇你要自个儿来去找。然后就我妈妈说老二结婚，然后我妈妈就给我去到处去那个问那个媒，问那个女孩，然后她我找了三个对象，其中有个我妈妈非常喜欢，她说那个女孩子是非常厉害的，她一天收割小麦割300捆，就我说真的厉害。因为我爸爸就是希望我找到一个干活厉害的来帮助妈妈嘛。那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跟我爸妈说，就我说那个我那个不能够结婚，因为我现在是正在寻求主。不好意思 OK 不好意思，这边有问题。OK， 不好意思，所以请你帮着同学看一下。然后我跟我妈妈说，你如果你相信主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做的事情，还有在家里面所做的事情，请你把我的婚姻交给主耶稣。然后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每次逼我结婚，就我就跑了。每次逼我结果跑了，所以2004年就我弟弟代替了我结婚了，所以他又找了一个妻子，就是在家里照顾妈妈。那我到了2005年呢，就是我们村庄上很多人就开始就跟说我家里人说着，你看他们家的那个应该是老二结婚，结果老二还没有结婚，你看那个老二以前是个那个长辫子扎个耳环，他是不是那个同性恋，然后那个话就传到就我爸妈的耳朵里面，就我爸妈就开始急了，你给我回来结婚。然后很多人就说他是可能是同性恋，或者是有那什么病啊等等。然后就我的父母亲听到之后就开始急了，就开始催我结婚。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因为家里实在催我，然后我就祷告主，然后诗篇2:8说，你求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哇哦，他说你求我，就我将那个什么列国都赐给你。然后就我说主啊，就我不要列国，就我只要一个妻子。但是神就给我一个就是心里面的一个承诺，他说你求我，我就将赐给你，你求我就我将必会赐给你。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就是2005年的5月份，我在兰州的一个教会里面服侍，就遇到了我的妻子，然后神就把她带给了我。这是我一生都做梦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我说我从小到大做了很多梦，什么样的梦我都做过，但我没有做一个娶个美国媳妇的梦。我是在我家里第一个信主的，在我的村庄上是第一个信主的。然后我们2008年1月26号，就中国雪灾的那年结婚了，有700多人过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但我们知道我们的亲戚大概就可能200多人，那其他的400多人是哪来的？ 就是各个各地的他们有关系的没关系的什么亲戚们他们都来，因为他们都说哦他们家娶了一个外国媳妇儿，说带着小孩子全部来，所以我们家马路上到处人，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老家就开始以就是基督教的风格来见证主耶稣。这个婚姻不是靠人的手所来成的，这是上帝所来成的。我的家以前是在十多年前是最最穷的一个家庭，都是吃不起饭的，就我从小都那没有鞋穿，就没鞋，所以我那现在看到鞋子是不是那非常的喜欢。所以哥哥穿的鞋穿不了了或者破了就我来穿，我穿不了的就给那个弟弟穿。对，以前特别穷，特别的贫困，那在村庄上是没有人看得起的。那一年呢，2008年的战友700多人参加就我们的婚礼，我们是以去赞美神、去荣耀神的名去来做那个婚礼。所以呢，耶稣说了这话，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神是我们全家在那个地方抬起了头。当我们去荣耀神的时候，神的那整个地方来就荣耀了我和我的家庭。所以我要告诉每个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你的家庭、你在你的工作、你在你的任何一个交际的范围，你只要你荣耀神，你将神放在第一位，你荣耀神的时候，神必然会去荣耀你，他必然回来去荣耀你。所以结婚以后呢，就我开始就跟我的妻子就开始服侍，要么就我的目标就是往我们村庄上去传讲福音。我每次去的时候，那个村庄上的人看到我就像是一个看到了一个那个邪灵。我那走了快要进那个村长，我每次进那个我们家的路的时候，就我就害怕那个羞辱，知道吗？我进去的时候，他们看到我，远远的看到我，全部跑回家里，就把门给关了。或者我走过他们旁边，他们就退破我，但我一直就往那边走，因为神要让我回到家里去做那个见证。然后也开始跟我妻子是在大学神的里面去那个做事工，所以每年就我们就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因为西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你可以悄悄的来做那一些福音性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因为神赐给我的恩赐是用音乐来去服侍他，所以我从初母父被你来服侍，使我初母父的是你，我必常常来赞美你。这是我神给我的呼召，也是我生命里面的生命的意义和就我的使命。所以我们每年在大学生的里面去用音乐布道的方式来去传讲福音。从2005年我开始走向服侍的道路，到2010年，大概统计将近有200多个学生信了主，然后我们给那些信了主的学生就在家里实习，没在那个约旦河里，是在我们家的那个浴缸里面。对 ，OK， 2010年。神很奇妙的带我来到美国上神学，所以我在达拉斯上了神学。2011年就我们经历很多神的奇妙的一个恩典，所以就我说我走过的每个地方，做过的每个事，见过的每个人，我感觉就好像是在做着梦。我在常常在看到就我的妻子的时候，就我还在想起我那是不是做着梦，你知道吗？吓得我的手。所以我去年的今年的1月份，我到纽约的时候，我到纽约的那个角声的总部去那个分享的时候，我就站在那个角声的总部，我在分享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我所经过的这一切。就我说这一切都像是梦。我在很小的时候，在92年的时候看了一个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就我没有想到我一个领导人会在纽约。 但是当我去依靠神的时候，当我去信靠神的时候，我跟神来去一会儿做那个梦，神将我的梦变得真真实实的。所以即便我怎么掐，我都知道就我的妻子是真真实实的一个活人。即便我怎么想，我可以站在纽约的那个地方，我知道我是奉神的使命来去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在2010年，我在2010年进到美国来留学，2013年我毕业之后，其实我有很多机会可以留到美国来去再来去上班的呢。但是在2013年的4月份，就神给我的呼召，给我妻子乡村的呼召，你们要回到中国去服侍。其实我很不愿意回了，因为美国太个好了，要比我的家乡好很多了。虽然没有那个拉面，但是还有那个意大利面吃呢。对，而且我很喜欢美国的那个车，一脚油门就可以飞了。中国就我的那个车是那个发动机是1.0的，你上到山上就往后退，所以就我的那几个同工一上山，他们就要下车，他们就在后面推车，你知道吗？对，美国生活非常好，但是神就告诉我们回去，所以我们就顺服了神的呼召。2013年的7月份，我毕业后的第二个月，就带着我那个时候是两个孩子，所以跟我妻子就回到了家，就回到了中国。神告诉我们去到中国西北，也告诉我们去到哪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开始在西北就是住了下来。所以我在美国来就寻求神，但我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我的神，我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所以我在美国再一次的遇到神，寻找到他在我生命里面的意义，回到中国，回应呼召，回到中国来去服侍。我在中国的西北看到很多的流浪的一些传道人，这是一个很难就可以想象得到的。很多的传道人从中国的各地，山东、河南、新疆，还有东北各个地方去拆派到西北去做那个西北的少数民族传福音的事工。但是到那边之后呢，几年以后他们就开始被教会遗弃，被人遗弃，所以发生很多的想象不到的事情。我们到的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就是听到说是有个传道人的妻子在藏区上了吊，传道人的妻子上了吊，所以叫我们开始就为那边祷告。但是很奇妙，就是神把这些传道人就在2014年的时候就全部带过来。所以神让我开始在那边做了一个就是适合本地的一个事工，叫做芥菜种，就带着小小的信心去到西北，就种下去，让它长成树，让天上的飞鸟来去落在上面去休息。所以我看那些西北的传道人就像神差派过来天上的飞鸟。所以我们在那边开始芥菜种的事工，那这个里面就开始做了牧者关怀、教会连接、推动宣教。这是我们芥菜种里面的一些同工。我的目标负担一直没有变过，就是往就我家乡传讲福音。所以我们一直就往我的家乡过去那个传讲福音。我在美国2012年的时候，就我妈妈从家里打过来电话。他在电话里面他说，你知道昨天有多少人受了洗吗？然后就我问我妈妈，就我说几个人受了洗，然后就我妈妈她说有12个家庭受了洗。12个家庭在2012年的时候受了洗。所以我在美国，我的电话的那一刻我什么都没说出来，就我在拿着电话在我在哭。03年的时候是我一个人， 就我在那个时候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就为那个地方祷告，我一直祷告。我想到在家里面受到的那个逼迫，在村庄上受到的羞辱，但是2012年的时候有12个家庭受了洗，不是12个人受了洗，12个家庭在那个地方受了洗。我的爸爸是在我家里最后一个受了洗的，是我2012年邀请他来到美国的时候，他在美国最后一个受了洗。所以我的全家人，我的哥哥弟弟，后来我哥哥也结婚了，我的全家人信了主，全家人信了主。所以我们村庄上将近有200多户人，所以我的目标就是一直去往那边去传讲福音。神从无变为有，从我一个到了现在12个家庭。我们去的时候就给我的小姨的家庭受了洗，所以我们也开始就是做推动宣教的事工。所以我跟我妻子还有一对同工就是在2013年去了孟加拉，就是跟这些中国西北的年轻人就往中东方向过去来去那个传讲神的福音。所以中国的教会很快它要复兴起来，它会从西北把福音就是通往那个耶路撒冷的门会要开开。所以我们是在西北的一个地方。你未将我造在腹中，你已经晓得我；我未出母腹，你已经分别我为圣，你派我做列国的先知。我以前就没有想到神要用我做什么样的事情，神要通过我，他的使用我来去做他福音的使者。他很爱我，他不但爱我，他很爱你们在座的每个人。他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是有他的意义的。如果你去静静的去听，静静的去来寻找他，他必然将那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到来去赐给你们。所以这个呢是通往我的家乡的一条路。以前我要从这边进到我的村庄上去的时候，就我就害怕，但我现在再也不必害怕回家的路了，因为这地方有神的话语。我的全家在10多年前是个最穷的一个家庭，但我们全家人信了主。我的哥哥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就没有了工作，但他回应了他的承诺，他说如果你救我出来，我就将我生命献给你。所以我哥哥他就信了主之后，他没有了工作，他又开始做很多的方法来去寻找怎么样去生活。后来他就在2008年的时候就找到一个自己来去那个创了，他画画写字很厉害，他就做了一个园林公司，所以他在我们那个地方是现在目前是做的最大的一个。所以他在把我们从那个路边去我家的路，他给那个跟政府合作修了起来，然后在路的旁边放了12个灯，路灯，然后路灯的两侧写了圣经的话语。所以现在去往我家的就是那个整个的西北的那个县城的以南，只有我们家的那个路通往我家的路，到了晚上是整条路是灯火辉煌，然后人可以来来去去就可以看到神的话语。就我的全家人信得住，因信耶稣，我和我的一家都已得到救恩。所以这个见证是要来告诉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就像他当初爱我一样。他说当我们在还有未出生以前，他已经将我们记在他的生命册里面，他已经定准了我们的疆界年龄。所以我们在任何的一个地方都应该知道，神已经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了他自己的意义。所以耶稣爱你，无论你在何时 何地何境，他都在爱你，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一个环境当中，他很爱你。你静静的去来思考，他很爱你，很爱你。十字架就是他对你爱的证明，只因为他是父亲，他是我们的阿爸父。圣经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是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神是我们的父亲，他很爱你，他要透过这个见证来去告诉我们每个人，他爱你，他爱你就像爱我一样。这是我的见证，耶稣爱我，谢谢。